保持站立，请我们一起祷告。在至高之上荣耀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2000多年前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谦卑的降生在人世间，道成肉身与我们同在，将属真理和恩典借着耶稣使我们明白神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求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愚拙的心，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使我们可以真知道你。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来与你所讲的道 所柔和。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赵云科弟兄为我们证道。赵云科弟兄在本教会多个岗位上忠心侍奉多年，曾任本教会理事会主席、教育及文书理事，目前担任属天园地主编、主日学老师、团契主席等职。赵弟兄今天证道讲题是为此而生。
弟兄姐妹平安，圣诞快乐。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在圣诞的主日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原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再自然不过，而且今天就是属主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日子，但是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在有人在讨论今天又是圣诞节又是主日，是不是我们就取消一天崇拜，而且只有不到90%的这个教会继续维持崇拜。我们很感谢主，这从来在我们教会不是一个选项。我们不但没有浓缩，没有简化，我们更是全人全心的一起来敬拜神，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属主您的日子，跟在圣诞节这个期间，我们一起来聚集，奉主的名来聚集，来祷告，来赞美，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跟求主使用我的讲章能够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能够让众人能够归向你。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每次到了圣诞节，我都会想起我跟我孩子的一段对话。那个时候他还小，记得几年前我跟我小儿子在开车要来教会参加这个感恩见证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感恩节已经有一些圣诞节的气氛车上还播了一些圣诞节的音乐。我的孩子就问我说，爸爸，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啊？我说，诶，这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就说我们要庆祝主耶稣的生日啊。他马上回答说，哦、oh, Lucky Jesus 啊，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生日跟圣诞节是同一天呢。他完全不知道他最喜欢这个节日是为了什么。我很想要好好的告诉他说什么是圣诞节的真意，这个时候他已经心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非常的可惜。我们知道圣诞节的中心在哪里，大部分人都很喜欢圣诞节，小孩子有礼物，大人们也很开心，放假大家在一起，许多人会跟家人在一起，有些人会跟朋友们举行一些聚会。除了在外面开车现在很可怕，你不论去哪里呢都挤得要命，那大家脾气也都不是很好。那除此之外呢，大家其实都很喜欢这个节气，但这个节气真的就只是为了亲人的相聚，只是为了拿礼物，只是为了这个社会上面的这种气氛吗？刚刚你说到我们来这边就是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才是真正让我们在这个节期能够感到十分喜乐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在圣诞节要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不一样，他是神的儿子吗？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救主，所以我们庆祝他的降生呢？是吧？好像也没有错。我们来看圣经的几段经文，天使所说的话，在路加福音1章30到32节记载了天使对玛利亚说的一段话。天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在这里面清楚地说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至高者的儿子，这至高者的意思就是至高无上者，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神，清楚说到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其实单就这个身份我们来庆祝他的生日就够了吧，够不够？不够，还不够。你主管生日你去不去？去吧，是不是？你主管生日去，神的儿子生日你不管？管吧。其实主耶稣基督他属神的身份就足够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庆祝。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崇高，那么跟我们庆祝的关系可能就有一点远，你那个喜乐的心也没有那样子的强烈。那从另外一段经文说到主耶稣基督他救主的身份，在马太福音1章20到21节，天使向约瑟说的话，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约瑟是谁？约瑟是玛利亚，在当时约瑟是玛利亚的未婚夫。当他听到他自己的未过门的妻子玛利亚已经怀孕了，这听起来当然心里面相当不是滋味，但他是好人，他不想公开的羞辱玛利亚，于是就想暗暗的休了他。在这个时候神差遣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告诉他这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并且要告诉他这从神来的主耶稣基督将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这就跟我们有关系了，是不是？我们能够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我们一起来庆祝他的降生就有意义了。但是这是不是说主耶稣来就救我们，原本我们是在罪恶里面十分的痛苦，现在神来了救了我们，我们好高兴哦，然后又回到原来的生活继续过美好的日子。但是每一年这一天呢，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我们就聚在一起来庆祝我们救命恩人的生日，只是这样子吗？只有部分的意思这样，我认为在里面有更深的意义。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我想我们再次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意义。在约翰福音18章33到37节，我再念一次，大家跟着我看一遍。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被当时的罗马兵丁以及祭司的仆役抓了去，所以先在祭司那里受了审问，之后就被送到当时的巡抚比拉多那里受审问的这段对话。这段对话就是在跟比拉多审问的时候记载的一段对话。也在不久之后，主耶稣基督就被鞭打，然后钉上十字架。我相信这段经文对很多人而言都不陌生，不过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受难日或者复活节的时候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之所以选的这一段，也是因为我是在复活节的时候被通知，我今天要在圣诞节宣讲分享信息。那我也是因为这段信息，这段经文我看到了，若要知道主耶稣的降生，就要知道他降生的目的。我也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适合。大家还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有记载着对 主耶稣的审问，尤其是比拉多或希律王对主耶稣的审问的时候，大多主耶稣都一言不答。但是当他们问到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时候的时候，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主耶稣说你说的是。而在约翰福音又更进一步的记载，主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从此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为何而生，他是为做犹太人的王而生。如果我们看字面的意思，犹太人的王好像对主耶稣而言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他传道的时候是有机会成为犹太人的王，不是吗？大家还记得五饼二鱼的这段神迹，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个人，所剩的零碎还可以装满12个篮子，大家看到都十分的惊讶。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啊。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不是要做犹太人的王吗？那些强逼他的人不都是犹太人吗？那怎么主耶稣又退到山上去了呢？在那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认为他们要他做王不过是因为吃饼得饱而已。这也其实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现在常常选我们的领袖也不过就是为了吃饼得饱，很多事情我们都放弃了。但在这里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他要赐给大家的是全新的生命。所以很显然，主耶稣基督所说要做犹太人的王，不是我们心里所想象字面所表达的这样子的王。主耶稣他是不一样的王。我今天想要借着主耶稣所说他是不一样的王，并且他的国不属这世界，是不一样的国，并且他的人民也是不一样的民，来再次思想他降生的意义。主耶稣基督他是不一样的王。当我们每次想到王的时候，会想到皇宫，会想到他在里面过着非常荣华的生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却是降生在马槽。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他们在那里的时候，这他们就是玛利亚和约瑟，到了伯利恒，玛利亚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主耶稣诞生的地方是马槽。马槽是什么东西？我找了两个图片。马槽就是牲畜吃东西放粮草的地方，有些是用木头，有些用石头。那既然是给牲畜使用的，就很粗糙，不像是我们一般人，如果你有准备要生孩子，可能会在家里预备很温暖的小床，不一定要很华丽，但是至少非常的舒适。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降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既然是有马槽在那边，就表示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是住在什么样子的地方？住在马棚、马厩，住在那样子牲畜生活的地方，那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象的。我有个亲戚住在 Riverside， 我们每次经过去拜访的时候，都会路过一个牧场。那个牧场你只要远远的经过，你虽然车子门窗关着，但是那个味道强烈的不得了，都是牲畜的味道，他们的排泄物什么都在那，很远，你在高速公路都会闻到那个味道。闻到小朋友原本在车上都睡着了，就醒来说哇，这个快到了快到了。你更何况去想象你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居住，你想说如果味道重一点就捏捏鼻子算了。哎，不巧玛利亚要生育了，生过孩子的妈妈都知道，你们生孩子可不可以不呼吸啊，要大口呼吸啊。那主耶稣生来以后，孩子哇哇大哭也是要呼吸，这些都是非常糟糕的环境。主耶稣基督他是降临在这样子的环境。 你想既然贫穷嘛，在那个时候的人可能都用这样，你看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小船一样，搞不好每个人都这样子啊。哎，不是的，我们看圣经里面，天使对牧羊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刚刚也念过，那天使对他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当然这段经文最重要的要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是关乎每一个人的，不是只是关乎犹太人的，并且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但我们看到了，他同时也告诉这些牧羊人怎么样可以找到这位救主呢？就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婴孩包着布应该不能是记号嘛，因为每个婴孩都包着布，我相信卧在马槽是记号。如果在当时马槽到处都有一个婴孩，你叫那些牧羊人要找耶稣可能就要花一番功夫了，是不是？很显然的，就连一般人穷人都不会用这样子简陋的方式来迎接他们的孩子，但我们的君王却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出生。是什么让他舍弃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世上取了人的样式，而且这样子的卑微呢？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告诉我们，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全是因为爱我们，全是因为要我们成为富足，有更富足的生命而降生。更进一步，主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主耶稣他是真理的王，他在这世上传道的时候不断用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来传道，并且传讲天国的福音。主耶稣他更是道路、真理、生命，也唯有他能够将真理完全彰显出来。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主耶稣马不停蹄的，就是为了要将神国的福音传给我们。有一段经文我看了每次都非常的感动，就是在马可福音六章所记载的。主耶稣在传道之后，他对着他的门徒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为什么？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都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这几个暗暗的暗暗的都是要说他们是准备要歇息在一个地方，就他和门徒一个退休的地方。但是众人看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到那里，比他们还先赶到。他们也算是追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怎么怜悯他们。可还记得主耶稣原本是说他们需要歇一歇，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但是因为他看到这一群人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他就怎么样开口教训许多的道理。他知道这一群羊是需要神真理道路、真理的道引导他们的生命，他没有顾到自己的需要，他在这世上就是要见证传讲真理。同时我们的救主也是一位服侍和救赎的主，在世上的君王常常用暴力来取得政权之后，他和他的子子孙孙就承受许多从子民来的税收，还有子民选出来的人来服侍他们。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来不是来受人服侍，乃是来服侍人。在马太福音二十章所记载，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施浸者约翰他的门徒来见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也对他们说， 他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当然显出了主耶稣他属神的权柄，也显出了他看到每一个人在这世上的需要，他都是这样子的俯视他们。我们的王跟那些一般住在皇宫的王完全不一样，他不是领受别人的服侍，他乃是主动的去服侍人。更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还为门徒洗脚，做仆人最卑微的工作，要显出他来这世上谦卑自己，这是何等的美好。当然事情没有停在这里，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到，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降生在卑微贫穷的环境，在这世上见证真理，还服侍众人。他甚至舍了自己，做多人的赎价，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三日复活，来到神荣耀宝座的右边，他还不断地替我们祈求。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有这样子的君王，这样子的带领我们，爱我们。主耶稣来，不是只是他来之后我们才知道，在他来之前的500年就已经在先知里面记载了，许多寻求的人都在寻求等待主耶稣基督的降临。而主耶稣基督就如天上的荣耀光华来到这世上，把世界上面的黑暗击退了。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岂不当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若我们不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连地上的石头都要蹦起来赞美神。他就是这样不一样的君王。在同时他也说他的国是不一样的国。今天的这段经文前面有一段比拉多和耶稣的对话。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还说，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主耶稣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很显然这段对话里面有两个国，一个是比拉多口中的你本国。什么是比拉多口中的你本国呢？很显然就是在当时的犹太人的国，在他的眼中不论如何都是罗马帝国的败将附属国，还是比拉多自己在这边管辖的一个区域。你看他那个口气，想说你是王吗？这样子是王吗？而且还是你的子民把你送过来。每次看到这个都是很令人感伤，这个万王之王审判众人的主，受到这样子不义的官的审问，他的那个口气令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主耶稣也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很显然这个国跟我们一般想象的国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在学校学过什么是国啊，一个国家有几个要素，一个是主权、政府、人民、领土，是不是？这是现代国家的几个要素。但是在主耶稣在当时的身份来看，好像都看不太出来。难怪比拉多用这样子的口气说话。我们不管主耶稣他，你看 权柄跟 主权跟这个政府我们不用说了，他的子民呢？怎么好像没有子民？怎么好像就一个人在那边忍受审判？在现在这个世界，许多的国家那些贪官污吏被审判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人吗？他旁边有很多那个辩护律师团，外面还有人呐喊着说放他出来放他出来，怎么这位公义的君王在这里却好像孤零零的一个人呢？那主耶稣基督他有没有领土呢？好像也没有。主耶稣他怎么说？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今年夏天我跟着 YSMB 去短宣， 短宣呢当然就很简陋的就在地上睡，我没有带枕头，所以呢我就睡得整个是腰酸背痛。那我一个同工知道了以后呢就安慰我说，赵弟兄你这样做是对的。我说是吗？因为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也没有枕头诶。我说啊，你说什么？你得要看清楚啊。你们说不是，不是没有枕头，是有枕头，只是没放枕头的地方啊，是这样吗？不是，这个枕是动词，是主耶稣他在这个世上没有他属于他自己歇息的地方。怎么会这样呢？这其实是很矛盾的。我想问一下各位，我以前问过，这个世界是谁的？这世界是谁的？神的吗？还是撒旦的？撒旦，有人说是撒旦，有人是神的。你们听过这是什么是天父世界，有没有唱过？这是天父的嘛？这世界谁造的？神造的嘛？那神造的怎么不是他的呢？你造的是不是你的？你造的是你的，神造不是他的。这是天父的世界，但是世界堕落了，甘愿臣服在撒旦的权柄之下，这是错误的。但是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神所造的，当然是属于神的，但是当他差遣他的儿子降在这世上的时候，却连一个歇息的地方都没有，还让这不义的官这样子的审问。一个王他怎么样建立王权呢？在现在这个时代，让我们看到，我以前喜欢看一些历史的剧，清朝的、唐朝的、蒙古的，他们怎么样建立他们的王权？他们用暴力建立王权，建立了以后呢，在宫廷里面，许多的明争暗斗，一向都是别人的舍弃来成就他的权柄，是不是？弃车保帅，是不是？常常有君王在外面带兵打仗，若这君王落单了，许多人都怎么样？冲过去来保护他，让他免于刀剑的攻击。这是世上的君王，是需要人服侍，是需要人的保护。就好像主耶稣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子建立他的王权呢？在圣经里面说到，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死说的。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他不是靠着暴力来带领大家成为一群人的王，他乃是舍掉自己，而万民因此而归向他。我们今天也读过这段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清楚地说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主耶稣基督他是将自己舍去了，做多人的赎价建立的这个权柄。我们的王，我们的国是截然不同的，而这个国绝对不是软弱的一群人窝在那里，而是有能力的国。这个国已经在每一个蒙神救赎的人心中已经成立，而且这个国强大无比，连阴间的门都胜不过他。这是属神不一样的国。同样的，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也是不一样的子民。既然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这些子民也同样不属这个世界。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的祷告中也清楚说到，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是一群因着神真道，因着主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子民。 可能有些人一开始不太清楚，说为什么神要选以色列人当选民呢？以色列人就这么一点点人，好像说如果你是神的话，就我选怎么选也选中国人嘛，对不对？一选十几二十亿啊，是不是？那我们再一个拉一个，那还得了啊，两三倍啊，全世界都是我们选民啦，怎么会？但是我要清楚告诉各位，主耶稣神的选民不是靠着血缘，不是靠着血统，乃是靠着神的救赎。而这些选民就是被神被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这一群人。你我若认耶稣为救主，我们被他救赎，我们就是他的选民。所以他的选民不是一国一民，不是一家一族，乃是万国万民。而当我们被主耶稣的救赎得着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全新的身份，就如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大国，我们不是一小群人，我们且是神的选民，神的属民，我们有截然不同的身份，我们有不一样的王，不一样的国，我们也是不一样的子民。我们既然知道主耶稣来就是做王，而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亲爱的朋友，若你在这里还是在寻求当中，我很盼望你们能够再一次的思考，这个世界上借着圣诞节这一天有许多的庆祝，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有人送礼物，有人采买，有各样的方式把亲情各样的事情高举，但是唯有一样是不能少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也要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主耶稣基督他降生了每个人都自然的得救，也不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架三日复活之后每个人都上天堂。你必须要谦卑自己，认识自己的位置是在罪恶当中，看清楚主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身份，为你摆上了赎价，在众人面前宣告他是你的救主，你才能够真正的得着。我也盼望各位能够在寻求的时候有一个心态能够被提醒，希望你们是用寻求的心态。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段是比拉多对主耶稣说话的那个过程跟那个对话还有那个态度。有人说比拉多最幸福，他是最有福的人，为什么？他可以亲眼的面对面跟耶稣说话，而且探讨到真理的问题，但同时他跟主耶稣见面的这段时间也是他最大灾祸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他就是那真理的王的时候，他转身去说真理是什么呢？而且希律王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在路加福音23章8到9节中记载，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所以希律王好像不是恶意，他好想要见他，还蛮喜欢他的，并且指望怎么样他行一件神迹，就问了他许多的话。但是耶稣回答了没？耶稣却一言不答。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态度，当你把自己好像是一个审判官一样对他说话的时候，他一言不答。这怎么说呢？假使说今天在场有一个人，他说他是 Starbucks 的 CEO， Starbucks CEO 是谁我其实不知道，我去找了一下，他叫 Howard。 那人家哈利猜说我是 Starbucks 的 CEO，你说是吗？你是 Starbucks CEO， 那真是太好，我最喜欢喝 Starbucks 的，那你泡杯咖啡给我喝喝。你想那他不泡，他的员工泡的那么好，他 CEO 泡的更好，是不是？你是泡给我喝，就算他是真的，你觉得他会泡给你喝吗？今天一位名声乐家 Porcelli 来到我们这里，你认出他来，你是 Porcelli， 太好了，你在我们当中唱首歌给我们听听吧。 你觉得婆伽利会唱给你听吗？就连一般的人都不能忍受这样子的态度说话，更何况是万主之主呢？你是不是用一个高高在上审判的心态来去看待这个王到底是不是合你心意，或者这个王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吗？主耶稣他一言不答，你要做审判官就让你做审判官好了。但是当你在真理面前，我盼望各位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去寻求他。主耶稣亲自的说道，在路加福音11:9-10，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开门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盼望你在寻求的时候谦卑自己，在真理面前，在神面前寻求他，他就会让你寻找。不要让自己的态度来左右人你自己寻求神的道路。各位朋友，我们在这个世上经历了许多的圣诞节，我们也拿了许多的礼物，你是否有拿到这个真的礼物主耶稣基督呢？你可能会想，哎呀，这是基督教国家，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我沾沾你们的喜气，看看你们怎么样子高兴，我做天国的游客，这对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只沾了许多的商业的气息以及即将要消逝的荣华。唯有真正得到主耶稣基督这份礼物之后，我们庆祝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圣日的时候，那种喜乐绝对是无与伦比的。我很盼望你能够借这个机会跨出一步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得到了这份礼物，那我就要请问你们这个礼物打开了没有？你会想，怎么有礼物不打开呢？我说的打开不是把包装纸打开，你们看到哦，谢谢你啊，就放着。我以前小时候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人家来我们家拜访啊，给我妈妈给我爸爸妈妈一些礼物啊，拿了以后怎么样，就是放着，小孩子你不可以碰的，你靠近想嘴馋拿一点东西来吃，你是会被处罚的。但是属这个福音的礼物你不能就这样放着，你说不是很好吗？你们每次到了你们教会都是一次欢迎就永远欢迎，是不是？那我信主是一次信主就马上得救了，我什么都不管了。其实信主是一次决志终身跟随的，这个礼物是要一直一直不断的使用的。我在想里面可能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有一本圣经，有一件衣服，还有一个十字架，至少有这几样。你想说啊，你们教会真的是很贴心啊，敬礼呢就送你一本圣经啊，你衣服湿了呢就给你一件衣服穿啊，穿起来很高兴，然后再给你个十字架摆在家里做装饰，是这样吗？不是。在这里面我想要强调的是，你属神的子民，凡属真理的就听神的话，每天要靠着圣经来装备自己，靠着神的真理来装备自己。那这衣服又怎么回事呢？他说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说到，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信主了吗？你有穿上这新衣，把你的旧人脱掉，穿上这个新人吗？有吗？那你们问一下，你们是罪人还是义人呢？你们是罪人还是义人？不好意思说，是不是？你们说是罪人吗？还是义人？是罪人。我罪人讲得很凶，我是罪人，很有自信的认为自己是罪人。你们不是已经穿上了有神的形象造了，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吗？ 怎么还是罪人呢？中国人常常这样，你去人家家，人家会说，你去人家家，他会说，哎呀，不要，不好意思，我家好脏好乱啊。那常常都是听到这个，很少就讲说，你来我们家一尘不染，是比较少人这样讲，是吧？那当然很多人其实家里还好，你一进去说，哎，你家其实还蛮干净的嘛，这个听起来就怎么样，舒服嘛，是不是？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点脏乱，就说，哎，你看嘛，我说了就脏了嘛，好像给自己一个退路啊。很少人会讲说，这个我家真的很脏很乱，你一去看，你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很诚恳很诚恳的人。我有遇过这样一个，他真的是，我以前不觉得他那么诚恳，他讲完那个话，我去了他家，我就知道他真的是好诚恳啊。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义人，可不能用这个心态。我们蒙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当然是义人。我们是不是义人？我们蒙受神的恩典，我们当然是义人。那义人可不可以犯罪？对啊，义人当然不能犯罪。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我们靠着自己不能做到，唯有靠着神，我们可以做到。我们要穿上这衣服，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人家从我们身上要看见神的形象。并且这十字架，我们大家很熟的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九章说到，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十字架是谁的？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背着自己十字架。那既然是你的十字架，背钉的是谁？钉的是你。我们要舍己跟随神。主耶稣说，他来是来做王的。主耶稣做王了没有？主耶稣做王了没有？做了。做了王了吗？这是别人论主耶稣说的，还是你自己说的？这要是你自己说的，主耶稣基督做了你的王了吗？你的生命要全然改变，就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是今天做决志了就好了，是要一生跟随，让主耶稣基督做你的王。这一生的跟随更是重要。上礼拜肖传道有告诉我们，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好心腹 WIFE， 我又再次打上来。我希望我们这个礼拜是圣诞主日，同时也是这个礼拜最后一次，今年最后一次的崇拜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从今天就开始立定心志，我们不停的聚会敬拜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教导神的话语，我们参与主日学，不用渐进，不用慢慢的，今天就开始，我们享受神的主的与主的团契，传扬主的福音。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之后我又问我孩子说，你现在还觉得主耶稣很 lucky 吗？他说没有，其实比较不 lucky， 因为这样子你的生日礼物跟圣诞礼物都同一个。就是我小孩他看情形还是搞不清楚。其实真正幸运的是谁？ It's lucky us， 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生日，我们还有圣诞节。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舍去自己，并且复活，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身边。这是何等荣耀美善的事情，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岂不应该同声颂赞，普世欢腾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思想你降世为人的意义，就是要做我们的王。我们愿意顺服自己，在主面前，让我们每一天都跟随你的脚步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唯有倚靠着神，求主亲自带领我们，求主赐福于我们，来年的每一天每一日都过在主的恩典当中。愿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